兄姐妹平安呀。啊，我很希望大家一起为我祷告，因为刚才我们家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家大儿子今天早上拒绝跟我们来教会。啊，我们真的是啊，我不知道我太太是刚刚那个手势什么意思，她告诉我她已经解决了吗还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很烦乱，我站在这里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可是我觉得我好像里面不能够平静啊，所以请大家一起为我祷告，自己也祷告吧。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殿中，主，我们都要来听你的话语，主，包括我自己，主，我也要被你的话语更新，主，就求你今天怜悯我们，虽然这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也是一个充满了里面充满了各种焦虑不安和各种不平在里面的一个器皿，但是就求主你今天敞开你天上的窗户，将你的灵粮赐给我们，借着我这个不配的口可以将这话语讲得清楚，主，求你特别的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们可能规划好的一件事情突然间被打断了啊。那我自己最大的一次呢，是因为我有一年回国去陪我父亲过年，陪我父母亲过年啊。他们呢是在养老院，那我想说两个老人可能过年的时候很孤单，那我就自己想好回去啊，怎么样陪他们过年呢，甚至每一天我都可能想好说规划什么事情啊怎么样。可是这件事情被打断了，为什么呢？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呢，我父亲就突然之间脑出血。啊，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觉得好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当然就是觉得很震惊，然后也觉得有一点点手足无措。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的这段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啊第二章，我们刚才读了啊，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或许都非常的熟悉了，这一段圣经有很多读过很多次圣经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就是在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了解的背景，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逾越节呢，他们就是各个地方的犹太人都会拖家带口一起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而逾越节呢，往往是按照现在的那个学者的考证呢，就是他们会过一个叫做无酵节的一个整个的礼拜，总共八天时间。那从逾越节的第一天一直到第八天呢，他们都是他们的节庆。那虽然在逾越节那一天呢，可能犹太人会有很严肃的一些庆典，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逾越节的背景，我们就知道犹太人他们的逾越节是来纪念神从埃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救了出来，拯救出来。那逾越节是专门纪念这件事情。那所以在逾越节的第一天呢，他们可能会有很严肃的一些庆典啊，然后他们会宰杀羊羔，吃苦菜，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以表明纪念上帝神当年的作为，怎么样救赎这个以色列。但是在逾越节的之后几天呢，他们称为叫无酵节的这个区间，大概六七天的时间呢，他们是一种欢乐的一种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啊。那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逾越节呢，就是犹太人都会上到耶路撒冷去，那特别他们会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家的聚集啊。那据当时的那个一些人考证，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呢会聚集十几万人的犹太人，都从各个地方，甚至那时候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的犹太人都到了耶路撒冷。那他们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一种我们可以说叫商机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需要吃要喝要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 刚好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他们在圣殿里面会有什么呢？圣殿里面就在逾越节的当天，他们会宰杀，就是当时的祭司会有一个仪式，会象征性的宰杀一只羊羔，代表着是逾越节的羊羔，代表着是就是纪念，也就是他们逾越节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杀了羊羔，然后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以色列人因此蒙拯救，埃及人受到上帝的刑罚，他们有这样一个纪念。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那里庆祝上帝的恩拯救，这个本身其实是也是无可厚非的，对不对？好，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嘛，就是在这个圣殿的一个范围里面，好，那个犹太人当时的圣殿呢，就是除了圣殿的主体建筑以外呢，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院，好，这个外院呢就是被称为叫做外邦人院，也就是很多的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呢，他们要来敬拜神，他们也可以进到这个院子里面来祷告来敬拜。好，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你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可能大家都在过节，然后非常的热闹，突然之间发生了事情。什么事情呢？突然之间你看到有牛羊在那里奔跑，然后后面那个有些人很狼狈的跟在后面去追，然后你又听到好像那个有人把桌子推翻了，然后银钱哗撒得满地都是，可能那个兑换银钱的人就满地去找那些到处散落的银钱啊。然后你还听到有人在这样很激烈的说啊，要把一些人赶出去。你会发现人群里面突然间发生了这种骚动，这个对可能很多的犹太人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在圣殿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又出现一对人，然后肯定是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会有一些人啊。这个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一群叫做犹太人。约翰在讲犹太人的时候，他不是指到所有的犹太人，不是指到所有的犹太百姓，而是指到在当时犹太人社会中间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整个管理圣殿的那些 leader， 他们出现了，他们来看怎么回事，这么安安静静的，大家都准备过节的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骚乱？而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一桌在吃年夜饭，可是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把桌子给你掀翻了，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好好的要过节了啊，然后那个热热闹闹的都是很好嘛，突然间发生了这样一个骚乱，然后犹太人的领袖就赶紧要来处理。哦，原来发现说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啊，这个其貌不扬的，这个是拿撒勒来的一个木匠啊，他在这里居然做这种事情，把牛和羊都赶走了，然后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也推翻了，然后把那个那些卖鸽子的人也赶他们走，而且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滚出去。如果这句话如果我们翻得更粗俗一点，就是说你们滚出去，离开这个地方，不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不要把我父的殿变成了什么买卖的地方，对不对？买卖的地方就是英文它叫做 marketplace， 是把它变成一个做交易的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大家在那里互相的去买卖，好像讨价还价的地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有经历过，可能在加拿大可能很少有这样的市场，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市场，很多的菜市场，我觉得我们三位有点那个经验的弟兄姐妹，你们去过中国的菜市场，你知道真的是一种什么情形，就是乱哄哄的，然后大家讨价还价的声音就是那样的。很不幸，在当时的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圣殿，他们的外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场所。所以耶稣做了这件事情，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标题叫耶稣洁净圣殿。我在这里也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叫做洁净圣殿，好像看似是没有错啊，把圣殿里面一些不符合圣殿规矩的东西把它洁净出去，看似是如此，但是耶稣仅仅做的只是一个宗教改革吗？耶稣这个举动的意思只是告诉你说，哎，你们做的不合适，把这个不合适的事情改正了就好了。那耶稣可以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啊，他为什么要在这个 这么众目睽睽之下，万众瞩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场面下去做这样一个令人很瞠目结舌非常轰动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事？好，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思想啊，我们来看经文整书。好，我们可能先跳过，我们先跳过好，我们先跳过十七节啊。十七节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先跳过这段经文，我们看下面的犹太人反应。当这些犹太人的 leader 出现了，说，哎呀，这个圣殿这个场所里面发生骚乱了，我们要来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要来处理这个骚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对耶稣说什么？说，你既做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读这个中文圣经，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说，就说，哎，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些事了，你再显点神迹给我们看，对不对？这个语气本身是其实是非常的，好像是已经无可奈何的一种语气，说，哎，那你再显点神迹给我们看。但是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告诉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做这些事？你引起这么大的骚乱，这么大的轰动，你告诉我们你的权利在哪？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些，对不对？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说，当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犹太人特别派人去问他，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施洗约翰问他被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哎，你不是基督，你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先知，你凭什么施洗？是不是？犹太人非常看重这一点，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出来啊，要宣告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要代替要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犹太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来甄别一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啊，这个本身是不是也是合乎真理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按照旧约圣经的那个，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告诉你说，你看到一个人传讲上帝的话语，他自称是上帝的先知的时候，他自称是上帝的代言人的时候，你要去甄别，你要去仔细去看他是不是讲的是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对施洗约翰对耶稣好像看似也是对的，他们来问耶稣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你的权柄的那个记号在哪里？或者说中文说，你还要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神迹这个字在原文也又叫记号，它不仅仅是我们所讲的那种医病赶鬼的那种神奇的那种事情，它是讲到的说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你就是上帝所派来的人。当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的人到旷野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他的洗？施洗他没有，圣经没有记载施洗约翰行过任何的神迹，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却服服帖帖地跑到施洗约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身上有某种记号，是他们认定说，哇，这个人或许就是先知。他怎么样？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和野蜜，这个是在犹太人的印象中间，他们就是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就是这样打扮。所以当犹太人发现耶稣做了这事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问说，你告诉我你的记号是什么，或者说你要行点什么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你确确实实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所做的行为或者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或者说上帝所许可的。好，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我们来看，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回答很奇怪，对不对？犹太人说，你写一个记号给我们看，你写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嘛，你做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你确实从神那里来的嘛。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就要建立给你们建起来。 耶稣的回答是很奇怪，对不对？当然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光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自己的信了主之后，我们所受的教导，我们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在说他的三日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经本身也解释在第二十二节，他说门徒们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想起来他的话，也就是说耶稣这句话是指到他的身体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可是这算什么记号，这算什么神迹呢？所以犹太人的问题就很自然了，你说这个殿你拆毁了，你三天就要建立起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犹太人的回答说什么，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好，犹太人所指的这个圣殿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其实是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已经建造的第二圣殿。那这个圣殿呢，其实是没有完全被毁过，但是它从大概在耶稣就是主前二十年左右，有一个大希律王，那他开始重新修饰这个圣殿。从那个时间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大概陆陆续续修了四十六年，他这个圣殿就扩建，然后不断的修饰，然后变得越来越美轮美奂，越来越看上去像一个宏伟漂亮的一个建筑。犹太人说，这个殿从那个时候开始修啊，修到现在修了四十六年，我们还没有完全修好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麻烦的一个工程，你怎么会拆毁了之后三天就可以把它重建起来？当弟兄姐妹你们听到犹太人这样去问耶稣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他们觉得说你是疯了，你肯定是在讲疯话。所以犹太人完全不能够了解耶稣在讲什么。而我们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了解耶稣在讲什么？你们说，哎呀，耶稣在跟他们打哑谜嘛，对不对？耶稣讲那个事情是以后才发生的，是耶稣以后才上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你这样打哑谜，他当然不懂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犹太人就是这一群犹太人，或者说犹太的领袖，他们无论对待施洗约翰还是对待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同样的态度。他们问了施洗约翰说，你凭什么施洗呢？施洗约翰没有回答他，施洗约翰的回答也是有点好像有点不对题的，对不对？施洗约翰就讲了说，我施洗是为了显明那一位有一位要比我更大的要出来，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的那一位。施洗约翰的回答好像也有点像类似耶稣这样的回答，有点文不对题。可是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没有再深究下去。为什么？他们觉得你可能讲的就是无稽之谈，你们讲这些似懂非懂的话干什么？我们不 care。 所以你们就发现犹太人所有的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他们无论是针对施洗约翰还是对着耶稣，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一种挑剔的心态，一种审视的心态，一种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完全封闭的，他们不愿意再去探究说，哎，这个耶稣怎么讲了这番话，这件事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这个殿拆毁了之后三天就能建起来？他们没有再多去问一句说，耶稣你为什么讲这话？当一个人他的心事封闭的时候，或者他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时候，或者他觉得说，哎，我现在的信仰已经很好了，我从信主到现在我已经遵守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做法，我自己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聚会，各种生活我都非常的好，我很满意了，他的心就是封闭，他没有办法再接受上帝给他的更新的话。犹太人是这样对待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以后小组会继续往下查考圣经， 在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很奇怪，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是不是？然后对话到最后，一直谈到最后，谈到最后，谈到最后，然后撒玛利亚妇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一个人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和神持续的对话，持续的去想要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时候，神会向他显现他是谁。可是当你的心封闭的时候，当你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很好了，我的信仰已经很满足了，你不会再得到神，你会一直活在自己的那个信仰的，甚至在你自己的那个宗教里面。犹太人是很满足了，我们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庆典我们已经举行了几百年啊，有的学者考证说从所罗门王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就不在他们自己家里面庆祝逾越节了，他们的逾越节都是要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庆，那边去庆祝。是啊，我们这个传统已经是几百年了，虽然中间可能有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中断过，但是我们一直延续至今呢。哎，而且我们这些在这个圣殿的外院里面，我们让人进来做交易，这也是为了我们这敬拜的人的益处啊。啊，他们大老远的不需要把牛和羊都牵来，对不对？他们不需要那么远的地方他们来敬拜，他们还要把他们的祭物带来。啊，我们兑换银钱也是有我们的道理的。兑换银钱，因为那个银钱呢，就罗马帝国的银钱上是有那个罗马皇帝的像。哎，我们不是不要拜偶像吗？那我们就自己用自己的银钱。所以你们所有的在外面来的人，你们不用带你们那些罗马帝国通行的钱币。哎，你们换成我们圣殿里面的钱，这不是我们更存着一个像上帝一个纯净的心吗？这一切不是都是好的吗？可是耶稣告诉你说，所有这一切你是把人的做法、人的传统带到了上帝的敬拜里。而且我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个圣殿的外院，耶稣说它像一个市场，它像一个乱哄哄的市场，像一个有人在里面讨价还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市场，完全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人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敬拜神？人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样祷告？我们习惯了。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我想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会去拍照，当然如果你看到比如说讲员讲道的时候他有些投影片很好，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个是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我会看见说有很多人就像游客一样来到教会里面，看到这个教会的敬拜很好啊，好像表演一样，从头拍到尾。我们见到这些情况，我们可能见怪不怪，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啊，这个人他愿意到上帝的殿中来，他愿意来这样很好啊，让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多一点认识神呐、啊。然而，圣殿是什么地方？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怎么样？有耶稣告诉他们说，那个最大的神迹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可是呢犹太人却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更认识耶稣的机会，对不对？他们停在了自己的偏见，停在了自己的传统里面，停在了自己的自以为是里面，觉得说我这样做就是很敬虔，我这样做就是很好的，我不愿意再去思想再去反省。那我们来再看另外一群人，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跳过的经文，讲到那群门徒。你如果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会在当时那种情况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非常的羞耻？你说我的老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哎，耶稣啊，我们刚才不是还在那个迦拿的婚宴上行了神迹吗？对不对？迦拿的婚宴是一群人正在婚宴的正高潮的时候突然间没酒了， 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正在兴头上啊，喝酒互相敬酒，说啊没酒了。然后耶稣这个时候怎么样？出来替他们解围，变水为酒。然后这个婚姻又突然之间又开始，大家又开始很欢乐了，一个 happy ending， 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啊，一个故事最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尾。耶稣，你在那样的场景里面，你不是帮助别人吗？你不是让我们享受吗？你不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 enjoy， 很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种欢乐的情景吗？可是你今天为什么在圣殿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祥和，非常的 happy， 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偏偏要做这样一件扫兴的事情呢？我想门徒第一个想法是他会很尴尬，但是同时也很震惊，是不是？他的老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他拿绳子当做鞭子把牛羊赶出去，对不对？我在想象，我个人想象啊，他可能是把那个拴牛羊的绳子解开啊，你可以想象那些动物被拴在那里，当你把那些绳子解开，然后你用绳子把那些动物赶走的时候，那个动物在人群里面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那是怎么样一种混乱的情形？门徒会很尴尬，会非常的震惊。可是使徒约翰记载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和那些犹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想起了圣经的话，圣经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这节经文是从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出来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节经文是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这篇诗篇，但这个诗篇的中心是在讲到一个为了上帝的殿而心里面焦急，非常的愤恨。为什么？一定是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当门徒们看到耶稣的这一幕的时候，当然他肯定是先是很震惊，但是他们心里面，约翰特别说，他们心里面所想到的是什么？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一位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的那个受苦的义人。他们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含义，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心里面。这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认识神或者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够认识这位神，但是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他。有一天上帝就把那个真正的最大的那个神迹显给我们看。所以我想犹太人之所以没有认出来，我想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犹太人之所以没有认出耶稣来，是因为他们的心向这位主是封闭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地方是向神是封闭的？我们自己很多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封闭的。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些经历，就是关于对跟孩子之间的一些交往。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是蛮有爱心的，蛮有很体贴他，很关怀他，很各方面都很照顾他。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会突然间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对我的两个孩子并不尊重。以前我可能并不明白圣经的那句话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啊，我那时候想说不要惹孩子气，就说哎呀不要去惹他生气，我只是这样去理解啊。但是当我这段时间再去读这段话语的时候，再去思想如何去在爱中去真正的去爱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爱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尊重。就是你把这个孩子当作是有上帝形象的一个人， 去尊重他。我觉得很多我们从中国人家庭的背景，可能我们这一点会理所当然，我们认为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应该管教的，我们的孩子就是应该我们怎么说他，他们就该怎么听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语气、我们的态度，都会形成对孩子一种不尊重。而这种伤害呢，可能在孩子里面是根深蒂固。我承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原先的这个旧有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是被罪已经塑造成罪的样式，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他会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如果你不对上帝的话语一直抱着一个敞开的心态，那你有天你会发现你有些方面就始终不能突破，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能突破，你跟你妻子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能突破，你或许在其他方面你会发现总有一个点是你没办法突破。所以我想也是借着今天的这段信息啊，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再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信仰已经很好，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有又有读经又有祷告又有聚会又有服侍啊，我们非常好，我们不需要再被更新，也不需要上帝的话语再来里面重新去刺入破开，去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的一种剥出来。我们需要去思想。那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是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位神啊，你们或许来到教会，你们有很多期待，你们希望说啊，我来到教会，教会可以给我一些很好的指引，让我在婚姻方面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或者是说我到教会来读了圣经，我就可以在工作方面我有更好的一个指引，我可以有一个好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你教会可以提供给我一些方法，让我跟我的儿女之间或者跟我的配偶之间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关系，这都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到教会来最重要的是要来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所有生命中间我们期待的那些神迹都不足以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相比，那也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神迹。当这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如果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他胜过一切外在你生活中要需要去经历的病得医治也好，困难被解决也好，或者难处被整个的处理了也好，这一切都不足以与那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在那里面相比。约翰福音后面会继续讲到这个主题，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心要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他都告诉你说这个信仰最中心的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最终在你的内心做成一个荣耀的工作。犹太人把所有的眼目放在外面的标志，至今犹太人在判断弥赛亚，我说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仍然从外在的标志来看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能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这个弥赛亚能不能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灾难。可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一种人内心生命的完全的反转。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再来思想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他自己的死里复活。我们再来思想这件事情，求主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被他的话语不断的更新，以致有一天能够真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看见了你 稣，我们也拥有那个最完美的最后的启示，就是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受死啊，然后用埋葬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然后将诸般的恩典从天上降下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大大的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爱，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主，真的是求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我们能够里面再被调望起来，我们能够再去面对这一位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曾经愿意追随的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主，真的求你这是复活的大能重新在我们的里面，将我们里面被你点燃，重新被你点燃，被你照亮，让我们里面所有一切我们自己固有的，我们认为是啊，我们已经够好了，我们就够敬虔够属灵了。主，真的是求你除去我们里面这些我们自义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些地方，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进到你的里面，帮助我们真的能明白在你里面，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